这边有一个问题，就说八七四页啊，有提到于原有另从光显的修法，以汗转能理所以性空气，感应道交难思议，我此道长如地主，自将如来引现中啊，我身引现如来前啊，头面接足归命理之三四五，它有分哈，就是把这个偈里面的几项是不是有相似，其实就有相同的原理啊，就是你看你，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会通啊，就是说我们不分这个偈是哪一段跟哪一段啊，就是说其实能理所理性空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，的确是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你看要能信受这个道理，那感应道交真的难思议。这个有时候讲会讲，还是个人去品尝啊。因为我们今天会不会感应不感应哦？其实你越了解你化解，其实大的根本原理就是你跟他你不相应的问题，你这个是所有生死轮回的一个源头根源，只要的生死轮回之所以会障碍你继续造业沉沦，根本是你的颠倒，也就是说没有谁绑住你，是你那个妄想心让你自己沉沦的。那你同样的话，就是我们今天能显现的这个活道的解脱清净啊，从哪里来？你今天要跟活相应是用什么相应？你不是用求来的。好，众生心垢净，菩提引现中。所以你要知道整个感应的原理在哪里，你求的这个感应才清楚，那这会产生怎样的欢喜心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稍微如果有时候一时间忘了啊，可能有时候有时候没有，可是如果你这个观念很熟，你会有一种相当笃定的感觉。这我讲的就好像那个大加持，这大加持在哪里？不由我他，不由我求，是由我心如何相应，它就加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加持的原理里外，就像不是讲吗，夜光菩萨清凉月都一直在照着你的镜子，但你只要把污垢去除，那个镜像那个光明像就早就它早就照着你，是你自己显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就众菩萨清凉月常有什么毕竟空，这原理都一样的，是常有毕竟空，法身佛法身在法界处啊，那法界处在哪里？一切都是法界。所以你看啊，感应道交难思议啊，就是说我如果了解，那现在这个是一个寄语，就是说我身隐现如来前，头面接足归命理，这是一种方便。其实你要知道真正顶礼的时候是以什么，以心相应法为真实见我，这个难在两道啊，难在就是说我想理佛，但如果观啊，能理所理性空寂，就观不来了，就因为我要理的佛被空就空不掉了。对，那我如果要观空理不来，理的佛就观不了空。这是我们现在修学人最难的，就是因为你对空的认知不够。我就讲说，昨天我们问的讲空就几乎落入到无。其实空就是那个，你要知道，正因为空的道理，所有一切的功德显现才有可能。所以我如果能在了，我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正因为我了解空的道理，所以我才能真正理到佛，佛的对我的感应才真正落实到我的身心。不但不会因为空不会因为空而化解理佛理的空洞，反而会因为空而理佛理的扎实。你要知道这个为什么？因为空有相即的道理你熟了，你了解因为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的道理了，所以因为你了解空义故，所以三宝的加持才真的落实下来，所以也因为你相应空，所以三宝的原来就不变的加持才能真正 你接受，不是他不给你，是你才能接受。所以这个是大家不容易懂的地方啊，就是观有就落入有，观空就落入无。那不知道说空其实是啊，色即是空啊，空即是色啊。所以三宝的一切妙功德在哪里？就在一切作用处，就在作用处。为什么这些东西本来是障碍我？是因为你执。如果他这个东西你不执他，他就不但不障碍你，会被你所用，就这个道理而已。好，本来我们对有些东西啊，是因为我们的习惯性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被我们的习惯性绑住了。但如果你不再被你的习惯性绑住的时候，以前的那个所习惯的动作变成是拿来什么用的？所以你以前啊，因为执着，那所以说你有一定的一些动作跟习惯跟技巧。那因为你执着，说这些好的这些技巧、这些习惯也经常让你不自在。可是当你不再执着的时候，这些以前包括坏的东西都变好。你当流氓哦，懂得怎么会威胁别人啊，做坏事。可是当你变好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利用这种经验告诉那些正在恶当中的人，你不要骗我了啦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为什么以前我就这么想的？因为他的经验，可是他的经验现在不迷惑他，他的经验变成他所用。所以当我们发觉，就是说本来我们找不到火，那远离执着的时候，既然火随缘显现，所以我心想火现前。所以像徐代菩萨那跟那个国王在讨论的时候，谁对谁错，那国王讲说，因为我是国王，我去见火，我一定让我见火，实际上菩萨不用我求他就来，就徐代菩萨一求，火就从远地就来了，那他定了。原理，这个道理也都符合这个佛法的根本原理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的确没错，是同样的道理啊，所以都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礼佛的时候，你会发觉那个了解深信这个道理的人，会发觉佛不离身啊，佛不离身，那个加持随时都在，我起念的时候就感受到的欢喜。射手，有时候我们啊学多了以后啊，这个最单纯的本能慢慢不见了。有的人初学不懂道理，但他有信心，所以他能感受啊、哦。所以有些老菩萨说，佛菩萨一求你呢，便求有感应。那基本上没讲出去，我们都讲不出这种话，反而是那些没有懂得瑜伽师理论的可以，懂的人跑不出来。那你如果懂得更多，我相信你的感应会比他们更深，因为你总得原理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把那个弄得复杂了，心思复杂了，那有些感应不见了。其实只要你有几分跟他相应的，他的感应就出来。所以为什么有些这些老菩萨讲说，哎，求你非常好用，然后印度刚快做信心没？这很奇怪，哎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，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，很有趣的。这个我要念这个字，最主要是有这一层的内涵在里面的哈、哦。哎，我们看，这个相是如何？有时候就是至少要观怎么样？那右手啦，右手伏魔印，左定印，上有波，下脚下千佛轮。并应观如生火啊，真火生成的火啊，及其火药以光明为体现。普邦各大师为应观如金色灯以光辉映之状，如此能观之心清明了彻啊。你看啊，这又是一个原理。我们不是有修光明想吗？你看它。所以你看这个道理啊，他这样的讲法，如果你的其他禅法知道，你就发觉其实又同样在观佛像，就有修到什么？修到光明相。你知道修光明相，光明以心聚啊，聚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那个暗淡相就不见了。一个人呢，经常啊， 经常烦恼，心思烦恼，所见事啊暗淡，这时候昏沉。这时候你若修光明相，心与你所起的光相相应，那个暗淡相就会退。观佛相，他说你应该起这个光相，因为这就是物与且里面同样修光明相一样的原理。所以你知道，当我们啊，有的人不知道他在修观想，他不知道这个禅定原理，他自照着人家跟他讲的观，他其实就是在修光明想，他不知道他在修光明想，他的原理不知道，他修的就符合这个要领。所以如此能观之心，清明了彻。为什么？光明想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其他的禅定学里面都谈到了这些东西，没想到就在我们修佛观的时候，它就在里面了。啊，所以为什么有人观到最后身心也清明，就因为他观的光是以他认为的佛光，所以他的光又不是纯粹光而已，他又在这个光当中起了什么三宝的意念跟慈悲想、智慧想，那个又混在里面了，又都混在里面了。嗯，好，所以你看他这里讲法，我一看，真的，再看，其实很多方法都有它的要。你如果掌握这个佛法的原理的话，就这个很多方法里面隐藏的这些美感啊，这些诀窍啊、细微处啊，你就说，它有这一份功能啊，你就知道啊。好，所以包括我们有时候会，要不要大家观佛像，观佛入身，放大光明，这跟光明想也是像啊。那这不是假想哦，你如果真的话，你的心跟光明相应，你的烦恼性那种污浊性也会因为你修光明想而不相应哦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知道他要你做这个观想是不是也顺应你的根性，其实背后是不是都有禅定的原理在里头，都有啊，他从不是迷信的。三一为藏红花色，音响佛像，或以极静中现为笑容，或作目视众生状啊，这个包括你要观的话就是看佛为笑。这个我们家老菩萨经常啊、念我念到说，赶快来，佛在笑嘞，佛在笑。啊，有的哦，对笑，就因为他讲笑，知道跟着讲笑吧。哎，不过他就认为佛都会跟我笑呢，他们就这样。你就知道说这个像是唯心，但他就认为佛像。你看，移动公啊，你看这佛像笨笨啊笑，就这个。现微笑容，温温啊笑，他们就感觉到那种亲切，就当作真我。你看他们道理不懂哦，但我听到这样讲，我说哇，真的，我都很乐意，我绝对不会跟他讲破。为什么？本来就这样，唯心啊。你告诉他他做不到，你没告诉他他做到了，你何必把他讲清楚？不用讲清楚，他已经做到了，你就不要再讲了，你就让他继续下去就好了。啊，继续下去。好，或作目视众生状，物观如身，离气会烁等呆相。你因为你心活了，那个相跟着活了，你把它看死了，它就死了。唯心还是唯心。好，印度亦有一类志向于前，注目修定。此种用眼根修，意隐昏沉，不能得定。为什么？眼根劳累啊！是，你看这时候又要点什么？眼药水，哎，人工泪液，不，人工泪液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干了，这个根本讲不通，是不是？以修定当用意识，不用根本。又有一类不用所缘，不作合念，以为修功。这一点我其实这一段我就要引这个啊，因为这个很多岔开的人 好，那因为这样讲，有的人也不大清楚了。不过我在这里稍微再举着一下，因为有的人在修不知道，那一差就差得很远。那我们在这里刚好借这个缘，然后举着，你就啊，这先讲好，先贴个符咒，消灾免难。对，有这个作用。好，他不用所缘，不作何念，以为修空。此以前之目著所言，明黑纲。那黑纲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大概就是错误的方法了。好，萨迦班尊答谓啊，如此不用所言而修大所应者，多分入畜生道。畜生道有没有不用所言？根本没有那个不用所言的，在身心升起，如果从唯识的立场，见分相因哪有一个单独见分而没有相分的东西？因为明见分一定要相分，因为光名词就是一对的，光名词就一对的，没有那个有见没相的，一定是见相。是，所以它是合合分两边见，才分两边才叫见相分。所以你说没所缘，是你愚痴不知所缘。所以这样的愚痴相不知道观所缘，以暗淡心来安住在一个相，当然愚痴啊。那愚痴就通畜生。没想到用功修畜生道，你看会好啊，未好啦。就用功精进修行，日夜早上三四点起来修畜生道，那规矩你困，要干脆去睡，我也不要修这个。有没有这样的领袖？现在都还有。我一切一无所住，他不住啊，他什么都不圆了、啊。其实有的人还好，就是他虽然讲他认知无所住啊，其实有所住，那有所圆，但他的观念里面如果还对的话，还不至于。就是说他其实是讲自己讲错了，但修的部分倒有点相符了，那这个就还好。有的人讲错修错，一条路就一直下去了。他就弄错了，他一直障。你要知道，所有的智慧是从毗婆舍那来的。那毗婆舍那一定是有抉择意，那抉择意一定是有所缘意。那如果没有所缘意，没有毗婆舍那，没有毗婆舍那，没有智慧，是吧？所以就是天讲。好，他怎么来？多分入畜生道，合不合理？合理。在中科大师则谓，此种不用所言，实即以无念为所言。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有没有所言？当然有、好，那什么叫无念？这个我就要必须要再分了。什么叫无念？你有没有念？有啊，怎么有没念？怎么会没念？好，以什么无念？好，我们就来讲，以无念为所言，人有所言，非纯无所言者。那我们叫无念是什么？无念来讲，当我们现在在学的时候，其实有没有念？有。但这个念是一种，我们要讲说一对法的一个觉察智慧，就是一个法义。乃至这个法义里面，因为你现在连你现在起念就是一个缘呢，怎么会没有？对不对？怎么会无念呢？但你无念是依于对法的，以圣道所听闻的这个法义，然后听过文会思会的淬炼以后，将这个道理能贴切于现前身心，即便有念，也持这个念，观这个念，实不可得。我不是讲一句话吗？佛陀无分别智，对不对？请问佛陀无分别智的时候，看到阿难会不会叫什么戒念？不会。那佛陀很奇怪的，就是无分别啊，就能分得那么清楚，该叫谁叫谁，他从来不会讲说啊，对不起，老花眼，他也不会，从不会这样，他该叫谁就叫谁。他有没有分别？有 啊。他有没有无分别？他无分别啊。为什么？法性不可分别啊。所以他是了解道理的，都无念。所以他们言念这个无念，那就在过，尤其是在过程当中，随你对无念的认知，里面是不是夹杂了杂质？夹杂了杂质。
但即便夹杂杂质，一分一分相应法性的时候，你的修行是不是也一分一分更加纯净？你绝对不会说因为你一懂无念，然后修马上就无念，那不是马上成佛吗？所以你懂得无念一定是带着杂质的。可是带着杂质，那就那杂质什么叫纯净？没有啦，就是你就像我们小学在修的时候，有些观念是不是很健全，认知很成熟，或者他的逻辑很清楚？没有啊。但就算小学生读的还不很圆满，但他里面的道理可以帮助他成熟。修无念也是如此的。所以这个无念不是那个完全不动念的念，其实是一不起执着的这种妄想分别念，不是完全空洞的无，是知道一切法不起执着念的那个念，应该是这样。因为你不可能去无掉，因为 佛法讲空并不是把东西灭掉，是灭那一份执起心的那个无了、执起心的那个有，把它灭掉，这个道理。所以实体以无念为所缘，而有所缘非纯无所缘，因此此亦有、因此亦有一部得定者。好，因此有没有一定的得定者？有。就算你很浅，你这个无念产生误解，产生误解，那会不会得定？也会。他以这种心制压了你其他的妄想心，因为他以这个无为概念，以无概念升起对这个概念的信受恭敬，然后以这个错误的观念，虽然根本错，但所解就好像我们信一贯道也不完全是坏的，是吧？虽然他的根本观念不一定正确，但他在依对一贯道的信受的时候，能启发其他善心，有没有？有。那因为我们的基本观念不是很纯熟，所以和合的这个善容易产生怎么样？到最后未来的果报是有这样的善报，但又和合那一份不清净性，所以果报不是很纯净，就会有这样的差别相啊。所以你的无念这个对法的产生误解，会不会产生定法？有。所以不要以为轻易得定就可以哦，不是。其实定法当中，你还可以看出好多不同的差别的信念，不管你修北传南传，你必须要很清楚，定法不一定完全清净，不一定完全清净，要看你。所以有些定法堪修佛法，有的定法不容不堪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在修的时候，纯粹是用一个可以得定的条件，但背后的更深层的烦恼在。深层烦恼就是说，这个烦恼也不是很出众，但是深层，就像外道，外道有没有得禅定？有啊。他有没有降服世间欲望？有，不然他怎么得禅定？但有那种根本上的一种我执跟法执，有啊，所以他才叫外道。那既然是外道，他得了这个禅定，在他修解脱法的时候，会不会产生障碍？因为他当初是以这个心念得定，所以这个心念到要修禅修解脱法的时候，就抗争了。所以在论里面有谈，有些禅定不堪修圣道，有些禅定不堪修圣道。好，他这里又谈了哈，就是因此有人得定，所以得定要看他的定因缘。但尤其以无念为缘，亦若清昏尘中啊，故多堕出圣道，堕出圣道。这个像一岔开，有时候正修定则没有问题，正修定起定的时候是成天，问题本质的是，所以他得者，但他本质是以无念，所以他是昏暗的。所以定力如果迟迟不久，或是在现前临终的时候是一种那个愚痴相现前的话，出尘。那如果除非他当前是得定，是心是跟色界无色界相应的时候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那时候当然升天。但如果他不是在定中，他是退出来，他是以愚痴相应的心最后轮回的时候是这个心，而且他本来一发心修禅定就是以这个为主要的心，所以这个心现前的机会太大了，
所以多出生。有情种类有种种差别，有缘相易得定者，亦有缘相不能助心者。或谓中客大师不知缘心定，因为缘心定意思就是不需要缘相。那因为我们就一直认为要有所缘，所以有人认为说中客大师你一直认为要有所缘，可是缘心的时候无所缘啊，所以可见你不知道缘心的定法。好，他就这么认为。好，不知大师未尝不知啊。好，如第一代班禅啊，取其降称住宿中有哈清一种，亦有为寻无色无相光明迎解心体，以无色，无色不是无色界，就是心的意思，以 无色相、啊、无色无相就是没有没有显色，没有这个相可以看的，这个的光明迎解心体，以即以无色心体为所言，由此意义得定啊。没错，有人就以这样的假想心清净心为所言，能不能得定？可以的，但究不究竟？错的，错的。继续坚持下去，跟外道相同。好，他说：“此言是为一种有情不能缘相者，其实不缘相，不能缘相就是缘具体色相的这种东西缘不下去，他喜欢比较微妙的、微小的这种心相为所缘的人。”故开此门，但此亦不过仅为修定一种圣门，不能遂谓为修空之究竟。这个你看他点出这个问题来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我们假想一个心体，这也是在很多人在修禅的，尤其修大圣空观的人啊，经常就尤其修如来藏的，依如来藏法而入的人啊，他会觉得说有一个如来藏心，这个心怎么样？光明迎解，它是掉在那里。我们讲的光明迎解是跳开垢境的光明迎解，是一切无自性的光明迎解，不是那种以垢相对的光明迎解，那是两边界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圆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圆心法，如果以智者大师的心讲圆心法，他这个技巧就讲得非常好。什么圆心？心能不能圆？宝积经都有类似这种看法，要求心相，菩萨要求心相。心相在哪里？心相是在贪的时候观，在嗔的时候观，在吃的时候观，在起过去心的时候观，起现在心的时候观，起未来心的时候观，一定是以你所言现出心相的时候观，绝对没有单出心让你看。所以随你心对境的时候观这个心，所以重点不是在观什么，不是在观那个境，而是心对境起心相状出来的时候观这个心。心对境起贪的时候就观那个贪，贪就是心，因为心无体，心一定要借着境显那个作用的。心没有固定心体，心是在一切因缘和合当中方便名为心的，所以就在心作用处观心。所以心不生则不观，心生则观，所以动中修行就是看你心在哪里就观哪里啊。当我心建设的时候我就观我这个心，当我心起念头的时候我就观这个心，心到哪里观到哪里。所以他这才就这样的境，他的境就是心深处就是我的观境处，心深处就是我的关键处。好，总之，好，不论虚所言或不虚所言，一心放下，不为外境所夺而修。好，来注意哦，这里面他提出这个，这里面要抉择的。好，那因为所以说这里为什么要特别要谈这个？因为，因为语词如果弄不好，你又插到另外一边去了。总之不虚所，不论虚所言或不虚所言，一心放下，不为外境所夺而修，亦堕昏沉。虽有少分因过去有定义习气，亦可得定，但多数堕出生。为什么？模糊。所以那个放下是放下什么？你看啊，所以我现在一直不是在反复哦，我们的放下是放下什么？
放下执着不是有尽好放啊。你有心，你一直用愚痴心，用你的念头挡一切尽，就是堕入到这种暗淡相。可是我们的放下是什么？是不执，是那个我执取的那个东西我不执，这叫放下。因为本来也不束缚你，所以我放的是这个啊。哎，就好像说我突然看到一个恐怖的影子，我以为是什么很可怕，现在一了解，哎呀，哪有什么，就是自己嘛。哎，你只要放下这个，你说晚上啊，像我就讲说，以前我一个人住阳明山就碰到一次下，不过我还好嘞。我晚上十二点就有人突然有急事找我，那我那个阳明山那个小径里面啊，那路都起雾，有的地方起雾，那我走过去的时候看到一个黑影站在前面，好高啊，这喂，这个怎么这样，那个蛇，我要出去就挡在路口啊，那我一动他还跟着动呢，我说哇，这个那我走这边他也跟我走边了，到最后那我们就试看看啊，就走过去，原来是那个凹下去的，我站在这边，那个灯一照刚好影子躺在那边站着直直的，嘿，我动他就动，当然动啊，那么那是你的影子啊，可是我怎么知道那么高的影子，那十二点，晚上十二点，还好我有够勇气的去看他，结果看到自己那自己以后一旦越靠近就知道自己就不再怕了吧，那不怕的时候说你好可恶，拿着刀去把那影子砍一砍，你干脆砍自己算了，你也不需要去破灭那个影子吧，因为那个影子你知道那就是你的，你还破灭它干什么，即便它刚才吓着你，也不需要求去它，就这个好。所以我们的放下是放下那个颠倒，不是把那个本来影子好可怕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影子涂白，或者我不看它，我都不要去看影子，所以影子不在，那是愚痴吧，是，就用这种例子就不是很清楚了。那很多人就说我不敢，一切都空的，那用这个念头催眠自己不缘接近，所以我就叫催眠啊，想象。可是你如果了解道理，就是说我观这个影像是虚假，如梦幻泡影，并不要灭那个梦幻泡影，是不要执这个梦幻泡影为真，是这个道理。否则的话，你看修到最后，修到最后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啊。你像这种东西，到最后，我有一些经验，那这里就会谈到，第一个，你对一切法不乐分别，那记忆力减退，就会有这种类似的印象就会一直出来。好，那你会耗那种昏暗的定，昏暗的定，你不能取那个观。所以你的慧不大会生，那要你对法做抉择，你更不想动，越来越那个。所以有的人啊，远远一个人住在山上修到最后，他不知道跟人家应对哦。有些人到外面他不会应对哦，他是因为他不知道你们一般的规矩，可是他会保持一个柔软心。你会发觉这个人不但懂得应对进退的规矩，可是你不会怪他。因为他是很柔软、很直率的人，甚至有的修道人他还很赤子之心。那有些人是因为他已经愚痴了，所以啊，他不但对道理不懂，连做人的应该有的柔软也不会，所以变成很固执。会不会有这种想？有啊，有这种想，很固执，因为他已经不会观察缘起。跟人的那互动的缘起差别不大会关，所以有的人修到最后变怪人，是这样。好，这是这个道理。然后接着我们看了哈，即此少数得定者，名虽无所言，实即以无所言为所言而得啦，啊，以自己想象的无所言为缘呐，还是有的。故不以幻词显道，而人以先寻所缘，观察练习后，再助心其上而修，较为稳当。因为老实讲，也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无所缘的法啦，也不可能。那在修的过程，一定会有能所， 到最后当我们在修的时候，过程到最后慢慢能所相明，那是因为那个境界现前。好，我们在修的时候，因为你在特别去造作的这个心啊，这时候你融回，就是简单讲，你所观的境啊，好像完全跟你能观的心完全是融在一块，所以你不会特别想我在念一个外在佛，而这个佛号就在你的心中就现出。你这时候你以维系的观察，你会发觉好像没有彼此的感觉，那念佛心能念心就是那个佛，就这时候是这样。可是你一开始连这个彼此对待关系都没有，你的心的升起就很难了。好，自君论师为三摩地为意识所生，即为意识如镜，所言如镜中所现影像，即以如此所现影像上住持其心，使为正所言镜，故非用目注视啊。就是说我们讲的取相事相，对不对？在《清净道论》里面有那个取相跟事相啊，取这个相，后来在我们意识当中现出相似影像，这个其实一切事地论都有类似这样的说法。所以后来在安住的相是什么？是内心影像，不是那个什么，你就算眼睛看佛像，闭上眼睛看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转为自己的心的相，那这个心相一定是跟你的内心思维相应的，所以随着你的内心清不清净，你的现的相会差别的，会不一样。好，影像又分初息二分，必先言初分，乃意持心。好，是初分明显坚固，如观佛陀手足黄澄澄，如观极金然，如坐不可不则想快然难妥妥的，就是等于是如果稍微转想他，但这个讲法他没有讲得很细啊。不过就是说，如果你观到这个相，你的心不安的时候，你稍微对他的相做个转观，转观的时候，这个就远离了啊。所以有时候有些相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内心很难操作过去的习性，所以你如果在观相观到一些，你会觉得会不会啊？你有时候妄想会突然在观幻相、观佛像的时候，一些不必要的相会跑出来，你自己都不想哦，但它跑出来。其实这时候你先不要懊恼，这就是你的习性，你就当做一种自然性，门要关起来了，就是会大力的会跑，会那个。所以如果我们在修过程中有一些杂相出来的时候，也不要生烦恼，因为这自然的心，你只要不断修，它会慢慢荡除。你不要说因为这种小乘那么乱，那越乱你越懊恼，越懊恼心就越不安心，这时候你会修的不喜欢，这时候就是越陷越深，你被骗了。其实当你有这些不当相，因为你本身现在正在修，这些修就是不断的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去除掉，这本身它的意义就在这里。你千万不要说我在挖一个金矿的过程当中要取这个金子，过程里面怎么有这么多杂质，这本来就不是就这样吗？你这样的想心比较泰然。那如果发觉有些相一直干扰，你就稍微注意一下，就像我以前做梦被追得好可怕，一醒来，哎呦，好可怕，不行了，我要用灰的，下去睡。这个有时候有点太皮啊，进去，然后我就开始飞了，那就跟对方两边丢，两边丢。其实这里又没算梦，我也不晓得，不过就是很不甘愿了，刚才被追，现在我就戏弄你，做不到吧？你看我在灰。你看竟然把这个醒来的念头带进到梦中里面去跟他玩。好，那其实我想到这个时候，我们这是做梦。可是如果当我们在起这个观相的时候，有些不好的相，其实用个转一个念头我观佛像的某一个功德，好，或是起一个念头让他说这个东西是虚假的，其实佛是这样，本来是看起来很矮板的，好像观想它启动飞起来， 我本来看到暗暗的这种相，哦，都观想说这个脏相没有了，是清净光明相，你起个念头，那个相会出来，对。寂明乃可再加若干部分，啊，再加若干部分，啊，这个就是诶，如你看啊，如眼现青莲色、白毫、螺纹等，逐渐而加细分，啊，此心方能摄止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就是说，你先观白毫的一个总相，到最后白毫相稳定的时候，再开始入观白毫的维系的罗，这个维系里面的中空相啊之类的相，你这时候再进，不要一下子想要观得很彻底，一样的道理，就叫在先观它的一个大约的相，然后再开始起步观，这样就比较容易成熟了。好，好，再过来我们看那个。这个我们看这个880页最后一行，这个观呢，何者先言之法，原佛出相虽不具足光明唯识之相，但能圆其概率，就是总相啊，有黄尘尘之相，亦须心生喜足，迟迟不善。如不能以为足而误观其虚相，则所言力不能止。好，所言力不能止，这个时候就反而会生，不容易生欢喜啊。所以一开始你看，假如事先跟我们讲好这个道理啊，其实当你该安住的时候，你反而不要照镜，反而可以有下一步。你一开始就跟你笼笼统统讲的一个大原则，可是实际上它不占步骤，不按次第，结果你一开始就整个关，始终都进不前，那进不前下次就不想关了。所以那种慢慢一步一步来，反而就像教学生一样啊，先让他一步一步成就，让他有学习上的成就感，他就会继续学啊。好，他。因就概略迟不善之后，稍加明显，如以稍明，又须喜足，以此上住心，复再加明显，复生喜足，以上住心能就以上住心能如此逐步持心，则细相之明显自己就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方法，这是在讲念观佛像嘛，其实其他原理都差不多。如舍此法而先求细相明显，纵使明分可以稍增而住分缓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想要观相，是不是起观？那虽然它不是真的毗婆舍那，不过你的观，一个是止，一个观，当你的观多的时候，止是不是就少？没错。而你现在的阶段是修止哦，结果你强修观，让你的止不安定，是，所以在修学的认知上是应该要观念要很清楚，你不会在修止上中途就满足，但你在修止的时候却不强把观加进去，因为这是你不是把止当目标，因为你有整体的观念，但当你在修止的时候却又不会混乱次第，因为你了解我不以止为目标，但我在修止的时候先专注修止，这两头啊，你不了解整体观念，在修止的时候以容易以得止禅定为满足，这时候你就不知道说你得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你也不知道进一步如何断生死，你不会想进一步，所以这个那你在修止的时候也不要急着想要马上做观，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啊。由此住分缓是由此障碍哈，其由初分摄心而生喜足者，亦得三摩地，即欲求所言之明分啊，亦得。就是说，你这时候再进一步想要求明呢，也可以哈。以上为智君论师啊，教授中所出，中客注释还法。皆啊，凡法皆求上气火点， 中气菩萨论，下气过去大德教授，如此所得之果，乃为过去大德菩萨乃至佛所成得之果啊，应该要照这样的教授道理来学的啊。若初得所言之量时，对于总相慈心呢、啊，若身之分明显，即缘身之分；若互不明，即人回缘啊，回缘总相。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啊。而此若一修黄而现红不定，修大而现小不定啊，或修利而现作不定，修一而现恶不定，则不可随之而转，即用正之将定之相拨开而回住言观所缘。你看，就用正之将定，就那个东西不要。其实最主要是起一个舍离之心呐、啊。你不是真的说，哎，这个相不要，带着板擦去把它擦掉，这哪那么麻烦呢？你就起一个念头，不要，那个念头就不见了。你厌离它就不见了，哎。你要这进去就把它拿掉，你没有多余的啊。嗯，好，若修密圣，本尊一切即虚啊，则虚极其明显；若本尊未明显，则因多求明显方便，勿令生起啊。这个前面也讲，不过还是善巧，还是要遵守的啊。他的方便还是要注意啊。自前述初得所言，不论观相以前或观身变相不能显现，就是我们讲观佛像的时候不能现前的话，则取进行所言善巧所言啊，就回头去看我们的进行所言善巧所言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讲进或所言？因为不是讲吗？进或所言是就得定者在谈的啊，那进行所言在善巧所言，对未得定的人还可以修吗？那你现在定还没有，所以就以善巧啊进行所言啊。观察无自性见，注以空性决定见上而摄持其心，是为由见去认识修，人以诚实为主啊。就是如果你能安住在无自性见这种空性见当中啊，能安住在空意上啊，那这个心啊，你也是安住在这里，这是由见去认识修。由你建立的认知，不是一个具体原相，而是就你所了解的道理为所缘。但基本上人是以修止为主，不过这时候你可以静下心来做思维抉择，但你在修止的时候，你就安住在此空意上，不要再做太细微的推察，这个推察会让你的止动摇。假如有时候在打坐，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的，假如说你的心思很乱，安住不了那个空意的时候，你稍微在打坐当中退出来做个抉择，那抉择完了，心念对那个道理又确定的时候，就又停在那里。所以你不是完全人一定要起来啦，或者怎么，就是你发觉你的那个安住的意养不清楚，安住的那个道理不清楚的时候，你透过再一次抉择那个道理，抉择到那个道理，或是你有时候某些道理你有时候会忘掉，会不清晰，但你向来有一个习惯，只要我往哪边去想，这个道理就很容易想。就好像说我本来很恨一个人，现在最近不大恨，现在越来要起恨的时候，就想他哪一点，马上就恨回来了你知道意思吗？那本来不恨的，现在就是把他恨起来。为什么？那要恨你要有条件啊，就想我曾经哪件事啊，那马上就恨回来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所以有时候在安住这个道理的时候安住不住，这时候透过你某些你向来比较容易抉择的道理去想过一遍的时候，这个空意的总道理、原则道理、概略道理又呈现出来，这时候你就不要再想了，就安住在上面，就这样。哎，想快也快不来，不过我想也不要快了哈、啊，就像那个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啊，我们有时候快也没用，就是拼命吃草，你要拼命吃草，结果赶快吃，赶快吃，胖得快，死得快。我们慢慢咀嚼后，吃太多到最后没用，白浪费时间了啊。不过当然，因为这跟我的规划有点关系的、稍微。进度稍微误差了一点，没关系的， 有些东西尽力而为，最主要在能受用为主啊。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